好，各位午安。
好，
谢谢各位，下午也依然这么有朝气。我们 Security Track 呢有三场，那我会讲第一场跟第三场，然后中间第二场是由我们佐藤大辅来是 Kesako。好，大家不用怕，今天没有准备口译，其实大家应该也很熟啦。Kesako 其实是一个只会讲中文的日本人。好，所以其实我们这一场是还蛮精彩的。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我讲 EMS 或 HRMS？有的可以跟我点个头举个手 ，OK， 好。那有没有人其实都不知道 HRMS 是什么的？可以点个头。好，也有。好，那我今天会做个深入浅出，让大家都可以很明确了解说 HRMS 可以为我们做什么，然后以及在导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可以让它可以成功部署。因为常常一个产品好像很好，但是导入起来却很困难，那不见得是因为说哦，我产品没有符合我的需求，其实比较多的情况是我们要去解决那个问题不够明确，然后我们要求使用者要做的事情太多，所以就最后大家都什么都没学会，这个产品也倒进去。好，所以这个我也会稍微提一下。那简单跟大家 recap 一下，上午我们Carrie 有提到 EMS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其实是由四个机制 component 来组成的。那为什么是这四个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就是企业行动化暨资安管理解决方案。好，那行动化跟资安的关系是什么？行动化其实就代表今天我们的员工会 anywhere anytime 用他的 any device 来连线处理公务，他可能只是做 push mail，或者是我们今天有开放一些 DMZ 区的网站让它可以连线，比如说各位的大家应该都有买保险，所以其实我弟在看说买保险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我有时候就会跟我的保险 agent 讲说，哎，你在外面跑，那你都怎么连你的那个员工入口网站帮我处理表单，然后就跟我 demo 一次说，哦，所以你看我们都怎么用的啊，我登入的时候是用身份证字号，然后我心就想说这是 LTAP，大家有懂吗？所以大家可以去跟你的保险业务互动，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外勤他们规划是这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行动化。所以当他从 anywhere anytime any device 来 access 的时候，对他来说很方便。我自己走在路上，我会看 Facebook， 我会回同事讯息，就代表我走在路上，我在搭捷运，我会想要回 mail。好，可是对 IT 来说，大家心里有一个痛，就是我如果今天开放了这么多，我怎么做控管？我怎么知道他在用哪些公司的资源，然后它来自的装置是不是够安全？好，然后它的装置安全了，那今天过来连线的这个人都是他本人吗？还是他的账号也已经被害？还是他其实根本就干脆把他的账号密码卖给别人 ？OK， 所以我要去辨别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就会很困难。所以行动化它背后隐含的东西，其实通通全部都是资安。好，所以它会涉及到哪些面向？我们刚刚讲的 identity， 今天是我员工本人还是骇客？今天身份验证成功不代表这就是安全的，它可能是一个不安全的存取，所以这是 Azure AD。 那旺敦，大家早上有听到旺敦在讲说，哦， Azure AD 跟我们的 Azure 好像也很有关系，那这个是我在第三场的时候会提到，到底跟我们在使用 Azure 云端服务或者是 O365 的时候，EMS 里的这个 HAD 跟他们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也会提。好，第二个 Intune 就是在做 MDM 装置层次的安全性。第三个 HRMS， 我们今天这一场主题在做文件。好，因为文件今天会跑来跑去，因为我人跑来跑去，而且我人拿到档案，我会需要做档案交换。各位每个月在收的对账单就是一种，是由你的比如说信用卡公司发个对账单给你，这档案的存在其实就是用来沟通跟交换。那有很重要的档案怎么做安全的沟通交换，就是 HRMS 要处理的意义。那第四个 ATA 就是在下一场我们的Sato 老师会跟我们谈我们怎么样用 ATA 来去防范内部 AD 的恶意渗透行为。在过去我们是很难去看到以及发现这些事情。好，所以就整个涵盖整个资安以及行动化的 security 考量，就是我们 EMS 要为各位处理的行动化挑战。好，那我们就直接来谈 Azure RMS。 好 ，HRMS 在坊间 IT 界有很多个别名，比如说有些人会叫它 Azure AD RMS， 有些人会叫它 Azure Rights Management， 然后最近好像多了一个什么 Azure RMS Premium， 好，这几个东西其实，在我们今天谈的全部都是 Azure RMS。那各位如果听过什么 Azure RMS Premium， 这个是 EMS 里面 Azure RMS 的版本，也就是说最高级的，就像跑车买到 Porsche 那种感觉。好，那 O365E3 里面也有 Azure RMS， 那它就是少掉几个很重要的功能，像文件追踪等等等，所以它会有一些功能上的差异。那我们今天就是把它全部讲满，讲满讲好。OK， 好，大家都没有笑，活泼一点好吗？OK， 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在各位的公司环境里面？第一个，你有没有重要的资产档案？我想一定有。当我们在谈营业秘密保护法的时候，如果你的员工今天泄露了资讯出去，你要对他提出告诉。其实你有很多件事情你要先做好，因为首先你要作为一个公司，你要做保护档案这个义务，你才能够去告你的员工说你今天把我认为重要的档案遗失出去。所以你要先定义说什么是重要的档案，好，谈得清楚，定义好之后，再来你对你的档案做了什么保护，这些重要档案是不是都统一归在某个档案 file server 或者是 SharePoint 文件库，然后这些档案放在那里我多做了什么保护，这些其实都是会需要去执行，你才能够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不然其实你就算有营业秘密保护法在保护你，但因为你没有行使你该做的权利，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相对应的保障。 OK， 好，再来第二点，我会透过邮件传重要的东西给外部的厂商，所以比如说报价单、询价单，或者是上下游厂商在交流设计图，或者是 SOP 文件，这些东西你不希望它往外流，但是你要把这个档案交给他，要怎么样做安全的传输，这也是其中一个会有的挑战。再来第三个，高阶管理人的邮件保护。好，高阶管理人他会做什么事情？发公告。所以比如说4月1号，我微软又有一个叫做 Cloud App Security 的东西要上市了，那在上市之前我们会有一系列的training 以及对内的沟通文件，这个东西只要我转给客户，基本上我很危险啦，那对公司来说也很危险。那我们公司微软自己怎么控制？我们就用 Azure RMS， 我可以去防止这封邮件被转寄到外部，我可以去控制今天就只有 A、B、C 这三个人能够收这个邮件， A、B、C 这三个人可以回复给我，可是他不能在回复的时候多加其他人进来。那这样就是高阶管理人员在发这种内部沟通的重要公告信的时候可以去使用的情境。好，再来，协作网站上要做档案共享，也要同时保护。所以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想到协同合作，以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是Dropbox， 我就档案都放在上面，然后大家 sync 同一个资料夹，好，或者是 OneDrive、Google Drive。可是到了企业端的时候，我怎么样同时做好保护？那就是 Azure RMS 加 FileServer 或加 SharePoint。我们今天要共享档案，因为我们要一起做这一份同一份文件，那我就把它放在同样的资料夹。当有人把这份文件下载到他的本机端的时候，我需要他落地就加密。所以我在这一个档案共享的平台上面，我就要把档案保护机制 on 起来。OK， 这就是我们 Azure RMS 也会去解决的问题。那第四个、第五个，好，保护 LOB 应用程式，就是各位如果自己写应用程式，在比如说摆 Wiki 或是一键按下去要产生报表、产生重要资料或者产生公文 template， 然后你需要加密，你可以直接用 Azure RMS SDK， 让它在产生的瞬间就直接加密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第四项提到的，我怎么样去结合我现在的 file server 或者是 SharePoint 文件库来去做一个商业资料的保险箱，我东西放进去拿出来的时候就会对你做档案保护的权限加密。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业界上 调查上面我们看到大家比较多的主要需求。可是今天呢，我会想要建议各位，如果你上面的这些需求你超过两个，你可以做，但是不一定要一起做，或是同一个 user 群组不要让他做两件事情，因为对他来说会很复杂。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让高阶管理人的 email 可以安全的流通，我就教他这件事情怎么用就好了。然后研发团队呢，他要去做协同合作的档案共享保护，他去做那件事情就好，你不用他一口气学两件事。那当今天高阶管理员这个 email 发出来，哎，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用，那些有需求的人自己就会用起来，因为其实基本上不困难。可是当他还没有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使用者，他有这个需求之前，你要他去学这件事情是困难的。所以我们在看，不管是台湾还是 global 的导入，大家都会从一个点开始做。如果我们今天把档案保护这件事情无限扩张到说，我保护任何档案类型，在任何的跨平台装置上，这件事情 HRMS 做得到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是以这样的 scope 再去做导入，就会很困难，因为现在所有人都要学会如何保护所有的档案，然后以及在所有的装置上开启。可是这不见得去满足他对于档案保护的需求，所以我们从一个点一件事情导入会比较容易。好，那今天有 HRMS 跟过去有 ADRMS 的情况有点不同了。为什么今天要 HRMS？ 其实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档案以及商务需求有一些些不同，它是有了 Cloud， 有了 Internet， 有了这么多 Mobile Device， 我的档案需要被开启的情境就越来越丰富。以前在档案如果只在自己的企业网络里面，基本上它很安全，你也不需要它流出去。我如果用 DLP， 我就是去锁 USB， 然后我用 email 来去做 filter， 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漏出去。对 ，OK， 绿灯，该做处理很好做。可是当它开始流到了我的装置端，除了 PC 以外的世界，有 iPhone， 有 Android phone， 一直到它今天要对外，对其他 third party， 对你的上下厂商交换的时候，这些管理就会出现越来越困难的状况。所以我们今天有 B2B 或者是 B2C 的档案交换， B2B 上下厂商， B2C 我如果今天是寿险业，我要去做对账单，是寄给消费者的资讯，我要怎么样去帮他做好妥善保护，让我成为一个可信赖的公司。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跟我现在的系统直接整合，而且要跟我目前所使用的主流档案要能够支援，那不主流档案也要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保护。我怎么样去让它所有的档案都可以在一定的安全情况下，而且还去支援行动装置的浏览，支援我内部 AD 身份认证的整合。好，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 HRMS 会去解决的事情。所以在产业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企业版权管理，它叫 EDRM， 好，这是一个Gartner 定义出来的 market。微软呢是走在领先的象限，那同样另外一家的研究报告也是，我们是在最右边领导者。那有趣的事情是，档案版权管理或档案加密这件事，很重要的是 partner ecosystem。我今天这个应用程式支不支援我 RMS 加密的档案原生开启？去做权限的控管，我们需要 partner。 好，所以我们自己走在领导上线以外，各位看到的灰底全部都是微软的 partner。 那更特别的一点呢，是 Secure Island， 这是一家以色列在做文件保护管理的一个厂商。那他过去做的非常成功，他们的做法是，今天我就去扫你文件里面有没有是 confidential 的资料，用 metadata 我来去判断。好，如果有，我就会先自动标说，就是文件的 classification 分类，我就去标说，对，这个是 sensitive。那我就去对应说 sensitive 要什么样的档案加密机制、权限控管来做保护，它就直接套用保护，所以没有使用者去介入，不需要使用者自己在第一时间先去按， 然后这个是直接整合在 PC 上面。好，所以这家的 solution 卖的全球卖的非常好。那在去年微软呢就把它并到整个 RMS team， 所以这家公司已经被微软收购了。那接下来他们的功能呢就会直接 on 在 Azure 上面。好，那 Secure Island 他们原本做法是地端会有一个 server 在过滤啊，在收资料。OK， 那 Azure RMS 呢，它有一个 Azure，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有一个 sense， 就是哦，它是云端的。好 ，Secure Island 并进来之后呢，他们的服务我们也会把它直接并到 Azure RMS 的服务上面来去做，然后慢慢推行给大家。那大家可能心里也想说，哦，所以它是云端的，我是不是就不能用？那我后面会提供架构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所谓云端就像今天的主题 Hybrid Cloud 一样，微软不会只出纯云，我们会去做 Hybrid。 好，那给没有听过 RMS 是什么的朋友来一个简单的101。 RMS 呢，它展开来这三个字就叫做 Rights Management Service， 权限管理服务。好，那为什么我们在一直在讲什么档案保护加密，然后又一直讲权限管理？其实是因为 RMS 把这两件事情一起做了。我今天有一个可口可乐的秘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档案。好，我把它加密的同时，我会去做使用权限的控管。今天我有完整的权限，我可以复制，我可以列印，我可以编辑。那当我要把这份档案传给，比如说 Sato的时候，我可以去说 Sato 今天只有浏览这一个权限。好，所以 Sato 拿到这份档案呢，他也的确可以解密看到可口可乐的秘方，可是他不能篡改到他手上，他就是只能浏览。 OK， 所以我同时去做权限的保护、权限的规范以及档案的加密。那今天如果不是 Sato 拿到，是别人拿到，可是这个人不在我所定义有权限的人手上，他完全没有权限，那这份档案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加密档案，他是没有办法领取的。对， RMS 就是做两件事，我档案加密，规范使用权限。所谓的权限就是像是解下复制、编辑、浏览、列印这些事情都叫做权限。好，那给一些老朋友也一些有点像知识补给站，老朋友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 Azure RMS，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会把 Azure RMS 叫成 Azure Azure RMS， 因为对他来说这就是 Azure RMS 的云端版。好，可是其实还是差蛮多的。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从 Azure RMS 走到 Azure RMS？ 是因为 Azure RMS 会受到它现在架构的影响，而在功能上面、情境上面没有办法去做突破。为什么？ ADRMS 简单来说就是我的 RMS server 是在家里，我自己处理金钥，我处理加解密，我处理身份认证。身份认证如果我都是在内部网路，很简单，大家都回来 AD 嘛， Sato 有 Sato 的 AD 账号，静怡有静怡的 AD 账号，静怡要分享文件给 Sato， 身份认证就回 AD 走，很简单。因为 ADRMS 其实就是 AD 五大角色里面其中一个，也就是跟着 AD 一起走。好，可是我如果今天要去做对外的档案交换的时候，静怡要寄给外部的厂商，那外部厂商一定没有我内部的 AD 账号，那我要怎么办？好，所以传统的做法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去跟外部厂商的domain做网域信任，让他可以来去做身份验证，或者是他要去把他的账号注册成 Windows Live ID 来去跟微软认证，就这两种。好，那这个对于我们在做对外分享，我如果有很多家，如果三家五家，我的 scalability 是很烂的，我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做扩张，我的对外交换都要一直打断，我很难去 manage 这些事情。再来，我也没有办法做文件追踪，因为都要拉回来我这里来做验证。那我如果要做文件追踪，我就要自己做这一个 RMS 的服务的 service， 没有办法帮你做。好，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ADRMS 跟 ADRMS 的差异就是我身份验证的地方发生在哪里。 ADRMS 就是直接拉到微软这里来做，微软呢就是有点像是大家已经很熟悉第三方金流支付，
好，那在 HRM 的世界也是一样，我这个加密人，我把权限是什么，哪些人有这个权限，告诉 HRM 在天上帮我做一个记录。当别人要来存取这份文件的时候，他就是到天上这个第三方我的大家信任平台上面去说，对，我就是那个人，请你帮我解密这份文件，而且告诉我我有什么权限。那我们会把这个 key 到他的文件上做解密。那这中间就不需要对方还要回到我的 ID 来做验证。好，所以几个重要的点就是 ADRMS 的确跟 HRMS 一样，我们可以加密所有的档案类型。可是我如果要去做跨网域的交换，HRMS 会相对便利安全非常多。再来呢，档案追踪我们在行动装置上面的加解密都是 HRMS 直接原生支援。 OK， 那接下来微软在这个产品上面的发展也是走到 HRMS 上面，是我们的研发主力，所有的新功能呢都会在 HRMS 上面 roll out。 旧的 ADRMS 我们不会淘汰，我们会继续保留对它的技术以及销售资源，可是研发的重点新的功能都会在 HRM 上面。所以如果各位还没有部署过 RMS， 你今天一样会有两个选择，你可以走 ADRMS 或 HRMS。 可是如果你是以投资的效益来看，我会建议大家就直接走 HRMS， 而且当 HRMS 上面有新服务新功能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用，你不需要去做升级。那 ADRMS， 如果你今天想要多去拥有 ADRMS 功能，你还要再做一次 migration。 所以会建议如果各位已经有了各位还没有部署过 RMS 的服务，那会先建议就直接走 ADRMS。 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信任架构。我怎么样去做档案交换，重点就是身份认证发生在哪里。以前是我两边的 AD 我要自己 trust 自己信任，现在呢我们就跑到统一的一个平台上面让他去做 trust。 那今天一个外部的使用者，他可能带的 domain 是 abc.com， 好，他今天要去来收档案的时候呢，他就会到这一个 HRMS 服务上面去做个注册。如果 abc.com 这个 domain 从来没有人使用过，那我们就会在这一个服务平台上面建一个 abc.com 的Azure AD， 然后其他 ABC.com 的人呢，未来来注册服务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把它放在这个 Azure AD 里面。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一个 ABC.com 自己的验证环境，独立的，它不是 AHRQ 就是散在里面，它是独立的一个空间在里面。那如果有一天 ABC.com 决定自己也要用 Azure RMS 了，那它就可以把这个 Azure AD 的权限给认过来，我们就会把，当然因为他们会做domain验证嘛，我们就把它给他。OK， 所以等于是大家都有自己的 AD， 然后大家呢都上这个云端平台来去做验证，那所有的信任关系呢就直接在这个 HRMS 的云端平台上面完成，我不需要自己每个人单独点对点的去 manage 这件事。好，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OK， 所以我怎么样去把 AD 跟 HRMS 背后的 Azure AD 来去做整合？其实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我直接把我的账号跟密码的 hash 放上去。好，其实在 AD 里面我们存的密码已经 hash 过了，上到 Azure AD 呢我们会再 hash 一次，所以微软没有办法拿 Azure AD 上面存放的资料来去登你的 domain， 因为我们拿到的是密码的 hash of hash， 是没有办法跟你的 AD 做验证。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希望密码这个东西还是留在我自己家，要使用的回来自己家做验证好了，那我就是 Federation 回来，所以等于是 AD 跟 Azure AD 做信任的这种感觉。 OK， 所以只要这样子你就可以去使用Azure RMS 的服务，来让所有的使用者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装置上面、任何一个时间点，只要他有权限、有被允许存取这个档案，他就可以安全的存取档案。不管你今天是在内部交换，还是 B2B， 有给上下游、给合作厂商，都可以以这样的架构来完成。 好，那基本上我们用到的东西不会是什么很重要的 AD property， 这是我们 minimum 的需求。我只要知道你是谁，所以基本上只有账号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然后这些事情只是帮助我去辨认说现在是谁要这份档案，然后我要去看这个人在这份文件上面有什么权限。可是文件本身都是留在各位自己手上，不会在 HRMS 上面。 HRMS 只做身份验证以及权限的给予，但是我不会去拥有你的档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面是有点像技术成分啊，那下面我们来看轻松的，就是情境。这是我们刚刚提过的，我有一个重要的档案要以邮件的方式寄送给外部的人员，我应该要怎么做？很简单，你今天要寄什么邮件，你就是对你要寄到自己什么档案，你就是对这个档案直接按右键，我们会有个 plugin。 然后在这个画面上面，也就是早上 keynote 各位有看到的，我在这里我只要去填上说我这封 mail 是要寄给谁，你就把它 email 打上去。再来，我要给他什么样的权限，只能看还是他可以编辑，还是他可以编辑也可以复制也可以列印，还是他有所有的权限，但是他不可以把这份文件再分享给别人，还是他也可以有所有权限，而且也可以分享这个档案给别人，这都是各位可以去决定的。再来，这份文件有没有生命周期？今天的专案可能是到九月底，那我就设9月30。如果这个时间这份文件就再也不能开，然后这份文件在开启的时候要不要 email 通知我？然后我要不要保留我随时收回撤销这个文件的权利？决定好之后按 send， 就会自动带出 Outlook， 把你刚刚加密好的档案放在附件里面，你就可以直接就把这封邮件寄出去。好，那使用者呢，今天就会收到一封这样的信。那因为看截图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所以我这边又准备了一个 demo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稍等我一下。各位会听我这边第三场吗？我可以再补给大家，因为我这边的 iPad 投影需要网路连线，但是我的网路呢现在刚好断掉。那我现在还是用截图给大家看。那第三场的时候呢，因为我整个 demo 都会在我的 iPad 上面做，所以我会再把这一个部分补给各位。好，那我今天一个有授权使用者就是收到一封像是这样的邮件，他会告诉我说，哦，这个东西要到这个连接来去做注册。好。大家可能会发现说，哦，副档名已经变了，它现在叫做 PPDF， 意思是 Protected PDF， 已经被保护的 PDF 档案。好，今天这个人他就拿他收到信的那个 email 到 HRMS 上面去做一次性的注册，我们会再回寄验证 email 到他的信箱，然后他就可以再回来去设定他的这个email 的密码，在 HRMS 上面要做加减密的时候，它的密码是多少？那接下来呢，它就可以用我们一个叫做 RMS Sharing 的应用程式开启这一份加密文件，所以它也不需要自己有 Adobe 或者是 Foxy 就各种 PDF Reader 的厂商，它就可以去直接开启这封邮件里面的加密附档，然后权限就会在上面直接秀出来。那同样的，行动装置也可以开，今天不管你是 PC 还是 Mac 还是 iOS 还是 Android， 你都可以直接开启这一个加密的附档，不需要做任何额外 infrastructure 上面的设定，这个加密的附档它就具备这样的功能。那我这里呢，我作为一个加密人，我还会再收到 email 通知告诉我说谁谁谁几点几分开了什么邮件，而且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会告诉我。所以今天如果没有授权使用者，他莫名其妙拿到这份档案了，他今天想要开尝试做身份验证，最后发现原来我没有权限，他也会看到一个画面说， 哦，不好意思，你没有这个权限。你如果想要权限，请你找这个人，就是这封这一次的答案加密人的邮件。那 email 通知也会先发到我这里来。我做一个加密人，会知道有一个没有权限的人尝试要存取这份答案，在几点几分。那除了每一封邮件会寄通知以外呢，像各位刚刚休息时间有看到的，我们的动画有去解释说，我们还有一个追踪平台，可以让你看到每一封你加密的档案、邮件现在的流向。那我直接用真实版的给大家看。好，所以比如说我这里有这么多都是我过去曾经分享过的档案，我什么时候分享的，最近这个档案被开启的时间是什么，还是它已经过期了，因为我设生命周期。好，那我们来看，比如说这一份，你就去点它的连接。好，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份文件我是什么时候分享，它有没有生命周期，那这个就代表说哦没有，有一个人看过，有五个，有五次的验证失败，然后是来自同一位使用者。那你点下去，你就可以去看整个清单，这个是没有权限，但是跑来我这里验证，所以等于是 OK， 今天这个人得到了我这一份档案，但他没有权限，但是他尝试想存取，我这边就会留下记录。那再来呢，是这个人他有权限，我寄给他了，但他还没看过。那这个人是他有权限，我寄给他，而且他也看过了，什么时候看的？那除了清单以外呢，我们还有地图。所以在这一个地图上面，你就可以去看到说这份文件它流到哪里去。所以如果这个专案明明呢都只应该在台湾，在这里，可是我们刚刚可以看到除了台湾以外还有别的地方，回到地球，哎，那这里是谁在看？哦，是这个人。那他瞬间跑到这两个地方，他是有共用账号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你可以去随时掌握这个状况，去以地理位置来去判断你这份文件流到哪里去，以及它被开启的状况。那当你觉得这份文件有问题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远端把权限撤销。所以我刚刚按了右下角的 Revoke Access， 就是远端把这个文件的使用权直接取消掉。过去所有有这份文件的人，除了我这个加密人以外，都再也不能再去对这份档案做解密，不能开启。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档案追踪平台上面可以去做的事情，而且是每一个使用者他都可以去看。所以每个人，每个加密人，不管他今天是高阶主管还是研发人员，他都会有一个这个 portal 让他掌握他过去所有看过，过去所有分享过的文件。再来下一个情境，就是高阶管理人的 email。 这个呢其实在一个情境下也蛮好用的，比如说我一次寄给多人，我要我内部有100个员工，这封公告信息直接发给这100个人，那只要有一个人呢不小心按到全部回复，好，那其他99个人都要去收这些信，那就会产生那个有点像 email spam， 在内部有点混乱的状况。好，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一样可以用 HRMS 来控制。今天我可以去防止这些高机密性的邮件任意的被转寄出去，所以我可以去禁止收件人的转寄或者是复制内文的权限。好，再来防止员工不小心按到全部回复，所以我也可以让他不能做全部回复，但他要做其他操作都 OK， 他可以转寄啊，他可以回复啊，他可以复制内容都 OK， 就只是不要全部回复给大家而已。所以像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内部的公告信，其实都是用这一个范本来做，因为就是避免今天有一个人不小心按错，那其他所有900多个员工都要收到同一封信的窘境。那在这边跟大家讲个笑话好了，下午大家刚吃饱，就是我们部门呢在差不多快要下班的时间，部门助理会帮我们订类似晚餐的小点心，然后就有一次订了一个就是 比如说肉包啊，跟花束包，然后就有一个业务他在外面跑，但因为他已经快要到公司了，我们每次这个点心都会被一抢而空，所以他就希望部门助理可以帮他留一个花束包子，所以他就回复说我要一个花束包子谢谢，就他是 reply all， 然后所以所有人就开始用 reply all 一直向他说，好，你要一个花束包子是吧，好，没问题，已经帮你留好了，而且还多留一个肉包呢，然后这件事情就被笑了一个月。好，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免这件事情发生，那你就可以用 do not reply all， 那这其实还蛮尴尬的。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在 HRM 上面可以多去用的情境。那再来第三个，我其实可以去整合 exchange 的邮件传输规则。好，怎么说，今天这个员工他可能自己在寄信的时候没有去做这样的HRMS 保护设定，可是我可以针对 exchange 在他要寄信的时候去检查说这封邮件是不是含有特定的关键字、特定的主旨或是特定的附档，还寄给特定的人，你就可以来去做设定。这个是Exchange 2010、2013以及 Online 都可以做的，所以你在这里呢，你就可以去设定很多规则条件，一旦吻合了，我就让它套用我的范本来做加密，这样就可以达到自动加密的一个效果。所以使用者不需要自己来，但是你一样可以针对特定的内容或者是你 DLP 的 Policy 来去做 RMS 加密的处理。好，再来协作网站上做档案共享，而且也同时保护。那大家可能会先想说 OK， 协作网站是什么？这边在微软的世界里就是 SharePoint。 SharePoint 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其实应该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所以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SharePoint 呢，基本上用起来跟 Dropbox、OneDrive 也都还蛮像，所以对员工今天从消费者的身份走到企业内当员工不会有落差。我上传档案，我可以在网页上上传，我也可以直接用资料夹一键拖拉上去，他就自己 sync 自己同步。你同一个 team member， 比如说我们都在看 EMS solution， 我们自己就有一个资料夹在云端上面，然后去 sync 我们上面的简报跟技术内容，然后都是在企业的环境里，所以你可以用 SharePoint Online， 你也可以用 SharePoint 2010、2013。好，那这个在微软用的是内部是用的非常多啦，除了拖拉上传内部，也会有一个 agent 在你的电脑上面去 sync。那你个人呢，也会有所谓 OneDrive for Business。你自己就会有一个空间去存你自己的东西，而你在这里你除了放自己的东西以外，你一样可以去做分享，所以这一份每一个文件呢，我都可以很容易的去把权限 share 给别人，而且每一个文件都还会再产生一个 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QR code 给别人说 OK， 你就是扫这个，我就会把你就会连到我文件库里面存放的这个文件。那这些事情呢，其实都在 SharePoint 上面很简单，所以这个产品名字叫 SharePoint 也不是没有道理，它其实很大的重点就是共享、合作、share 这一件事情。好，所以我可以做权限的控管，我自己要分享给谁，我就去选 share， 然后跟他说，哎，我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份档案内容是什么，然后他有什么权限，你可以去选择他是 edit 或者是 view 都 OK。然后他就会收到一封 email 夹着这一份文件的 URL。 好，所以在我们内部呢，比如说云端 solution 这么多，每个月都会有更新，我怎么样让大家的技术都在同样的基准点上，我们的支援工程师他们自己也有一个 Azure 的 community， 在上面也比如说什么 Azure 好文分享 Azure 热门问题，这是真的，这不是我为了今天的 MMS 自己来去拉的一个 template， 这是他们实际上在去使用存放技术文件的地方。然后在这里他们就可以去把文件简报甚至 Yammer 的沟通讨论都一起拉在这，所以不只是台湾的 Azure Team 这样做，我们 Global 所有产品的文件标准的简报或者是训练的 video 也都会传到 SharePoint 上面，这个就是一个 SharePoint site， 有网页，用网页的方式来去呈现我这些内容。好，所以 SharePoint 呢，在做内部的沟通协调合作，或者是所谓的knowledge management， 做 KM， 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那当它成为一个很好的平台，上面有这么多资讯的时候，我要去保护它，
就会变成是一个必然的需求。所以 HRMS 跟 SharePoint 整合的时候，我们可以做 SharePoint 文件管理，它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叫 SharePoint IRM Information Rights Management。 当我们去启用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会针对每一个使用者对这一个文件库，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资料夹，对这个资料夹有什么权限，它今天下载下来的档案就是什么权限，而且它会去防范这些资料的遗失。所以假如我今天是一个没有我可能有权限，但是我今天这份文件要去做预览的时候，我也会先不让你预览，因为我们这是对它做的一个保护。那我除非把它点开来验证权限之后，它才让我在 browser base 上面来去看用这份文件。那同样你也会看到这份文件开起来之后呢，会告诉你我这个是一个受保护的文件，而且有生命周期的限制，下载之后一天就到期，所以等于你离线你只能看一天，一天过后这份文件就一直处在加密的状态，变成一个垃圾。好，那这个 SharePoint 文件版权管理对应的就是这个人在里面资料夹权限，所以它有一个妙处，就是它可以做文件不落地。我这份文件 always 只能允许你连到 SharePoint， 在这个 SharePoint 网站上面线上浏览，你永远不可以下载回本机。好，这个东西你就是只给他这个使用者仅仅是这个权限就可以做到。好，那你如果是希望它可以下载，它下载完只能检视不能编辑，那你就是给它读取这个权限。好，所以我的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个资料夹的权限都可以由这个资料夹的 owner 来去决定。在套用了 HRMS 做的档案保护之后，这些使用者要去把文件从 server 端拉到 client 端落地，就会受到相对应的保护机制，它不需要做任何的更改。这就是 SharePoint RM。 我同时做整合以及同时做协同合作的整合以及档案保护在同一个时间。那要学会这件事情的人只有这个资料夹的 owner， 或者是 IT 预先定义好这些存放空间给他。就像 file server， 我会预先定义好今天marketing 的 video PR 的文 PR 的新闻稿都是去存在这一个网络位置，那东西放进去就加密。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OK， 所以这样的架构到底怎么回事？ HRMS 听起来是云端的，然后大家回到云端验证，然后又回到本地验证，然后又可以用 file server， 又可以用 SharePoint， 搞得我好乱啊。好，那就是用这张图来跟大家解释。今天我们的 HRMS OK， 在这是天上的这一个地方，基本上呢，如果用 O365， 它就是跟你存在同一个位置。我们在微软的云端服务里面有一个词叫 tenant， 就是承租户，这就代表说这是属于你的一块地，这就是你的一个环境。在这里面，你有起什么服务，都是起在你同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你如果用 O365， 你天上的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在你起了 HRMS 之后，它就可以直接整合。你不需要做额外的安装或嫁接啊、设定啊、指来指去，不用，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在你的这一块地里面把这个服务加一块积木加上来就结束。所以这就是云端服务的好处，就是 on 起来就 on 起来，我直接在天上整合。好，所以我们只要看的是我怎么样去拉到地下来用。所以首先回顾一下，我们刚刚在讲身份验证要跟本地 AD 整合，我们用的呢就是 Azure AD Connect。前身就叫做 Jurassic， 去把你的 On-Prem AD 的账号资料拉到 Azure AD 上面，让他可以认得这些是你的人。那身份验证真的发生位置，你可以将 Federation Service 拉回来本地做验证，你就不用做密码同步。好，那 HRMS 的服务要拉给 Exchange Server、SharePoint Server、File Server 来用的时候，中间我们可以放一个 RMS Connector 来做嫁接。所以你这些 server 一样不需要对外，你不需要直接往外指到 HRMS 的 service 服务的位置，你只需要把他们的服务指到 RMS connector， 有 RMS connector 透过 proxy 对外就可以了。
OK， 所以基本上它在落地的时候，架构设定部署上面都很简单，不会是各位需要担心的问题。大家也不需要担心说我的文件上云端，因为文件不会上云端。那也不需要担心说哦，我个人资料上云端，因为我要的只有你的账号跟你的显示名称，一些些 property， 如我们 slide 上面有跟大家交代的。所以今天 HRMS 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整地上，又可以整天上，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诞生在天上云端的服务。那 ABRMS 这个时候就会有它的局限性，它可以整地上的东西没有问题，可是它没有办法往天上整到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所以这也是 ABRMS 跟 HRMS 的一些差别。那最后跟大家做一些 vision 的 update， 就接下来还有什么精彩的。那我想在座可能有些应该也已经听过了，如果有去过去年的 Tech Day 的话，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重点。在 Win10 推出之后，我们有微软全新 DLP 的 strategy。好，这个东西呢，我们叫它 EDP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它做的事情就是想要去实现行动化的同时，我也兼顾上面的档案。所以行动化，比如说，可能我会 work from home， 我用的是家里的 PC， 我用的是我的 Surface 平板电脑。当我在办公的时候，我会去拉公司的资料，然后所以我的公司呢，它会需要允许资料离开 server 端落地到 client 端，而且这个 client 还不是在我公司环境，不是在我办公室里，是在员工自己家里。我如果需要去实现这样的应用情境，同时兼顾安全性，那就是走 Windows 10 EDP。 做法是，今天如果这个员工要做一个行动办公室，要拿他的Surface 平板，要拿他家里的 Win10 PC 来办公的时候，他就必须来去跟企业内的 MDN 做注册，用 AD Join 也 OK， 如果公司愿意让员工的装置进来到 AD Join 也 OK， 那如果不愿意，那就是 MDN， 因为呢会帮你去切开来你的 AD 环境跟你的 MDN， 你也可以去做不同的 policy 控管。好，所以这时候是可以弹性作业的，在 Win10 的时间里。好，他今天做了装置注册，也就代表他必须服从公司装置管理的 policy。 所以过去有一阵子很红，就是government configuration baseline， 我一台 PC 要做管理的时候，我要去符合哪些基本规范，设定值是什么，比如说密码60天90天要换一次，复杂度是多少，密码历程要记住几次。好，然后这个装置什么东西可以用，什么 AP 可以用，这些都是我们对于装置纳管注册加入 domain 之后可以一致实施的要求。好，所以这些东西 make sure 以外，我还要去确保今天这个人上面的资料，只要是企业资料，我就要好好保护它。所以安全的装置上面所落地的资料也要是安全的。可是我又不希望使用者要自己大费周章自己做。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很轻松、很简单的去定义说，什么东西、什么应用程式是我企业的应用程式。当使用者用企业的应用程式产生资料，比如说 Word， 我做了一份 Word 档，他按储存的那一刻，我就自动加密。那当他今天要把这个 Word 档移到他的，比如说 Android device 上面要用的时候，我就是自动用 HRMS 的 template 套上去，或者是他寄出去给别人。发到网外的时候，我就用 HRMS 帮他做加密、做权限控管。那如果都在内部流通，那我就是用我 OS 本身的加密机制来去做维护。所以基本上它的整合可以是 seamless， 使用者是感觉不到，但是在内部、外部我一样都保护。好，所以我去定义什么是企业的应用程式。当你使用这个应用程式，所有的档案一产生，直接加密。再来，我还会定义什么东西叫做企业内网，内网的 domain 是哪些？当我的资料从这些 domain 进来，不管是从网页上下载下来，从 SharePoint 同步进来，或者从 File Server 进来，即使我的 SharePoint 跟 File Server 过去没有设过档案版权管理，没有设过自动加密，它今天进来落地到 client 端，我就加密，因为它是来自公司的企业网络。
好，那我们这里呢有一个 demo 影片，这个功能是今年年中，最近应该快要开始 preview 了，然后年中中间的中笔画比较少，这个时间左右可能会 release 一波。好，那这个功能呢，我们会越做越多在上面。这是为什么 WinPen 大家常会听到说要永保更新啊，一直更新，因为会有 security 的 feature。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直更新的 security feature。比如说一开始我们会有 IE， 你可以指定说，对 IE 跟 Edge 都是我们企业认定的 browser。那从这些 browser 里面下载出来的东西，你都是都加密。我这是我随便举例啊，就这些 policy 是 IT 可以去决定的。好，所以当我今天有了 WinPen 这个功能 release 到我的 WinPen PC 上面的时候，各位就可以看到像是这个影片的效果。那开始放之前，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 WinPen 的开始画面。那你会发现，哎，有些应用程式就是一般正常的动态砖，但是有些应用程式呢，右上角有一个公司 building 的符号，这就代表今天这个应用程式已经被IT 人员规定说是我企业用的应用程式。那这些应用程式呢，一产生答案就加密，而且他如果想要把资料传给没有这个 building 符号、没有管理的，就是非公司的应用程式，可能是我私人的 Line、私人的 Facebook， 他会被禁止，或者是被警告，或者是你不禁止也不警告，但是你在背景做静默集合。Okay， 那我们这是一个early build 的 demo 影片，那让大家做一个体验参考。好，对，今天呢，我从开始画面下面有点切掉，不好意思，我要去开一个 Word 档一个文件。OK，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右上角也有个 building。我今天这份文件呢，要存起来。在这里都还没有任何改变，可是当我一旦要开始存要输档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也多了一个 building， 就是现在黄色指标，这就代表这份文件现在会强制公司的加密范本做加密。那在存的时候它就开始加密了。对员工一开始使用这一个公司的 Word 产生档案的时候，存档就是去带公司的范本进来做加密。那今天我们 IT 也可以给予员工权限，让他可以去做选择，可以选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公司的文件，到底要加密还是不要加密。所以我可以右键解密它，把它变成我 personal 的文件。那我也可以同样右键再加密回来。那这个都是看我们 IT 要不要给 policy， 你也可以都不给他。你都规定它，一旦是从我公司说是公司的应用程式里面产生答案，你就要加密。我也不让你右键可以加解密。好，稍微等他一下。OK， 然后我现在呢要做答案分享，传到其他不是我公司的应用程式的一个动作。好，所以我现在。这里就是刚刚已经加密好的文件，我要把它把部分的内容传到 Facebook， 拖上去。哎，问题来了，他就跟你说，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呢是违反公司 policy， 你如果要做，你还是可以做，但我会稽核你。那这个模式你也可以切换成，就是跳一个警告跟他说，哎，不能做呢就结束，第一时间阻挡。好，那再来是。我如果用比如说图片这一个应用程式要开启，它也会让它可以开，因为这是一个公司的文件，以公司的应用程式开。那我们常常会有同一个档可以传到很多个地方开启的行为，所以比如说我现在要把它再用 share 传到 Facebook 来做张贴，对它来说也是同样的，你的 Facebook 就是不是个公司位置，不是公司的应用程式，所以我不让你开，不让你做这件事情。所以档案传输的流向也只允许在公司管理的应用程式之间，你这份档案一旦加密就只能用公司的应用程式开，而且只能传到公司的应用程式。所以这个图档我可以传到 mail， 是我公司的账号，但是我就是不能传到 Facebook， 因为那不是我公司的应用程式，不是我公司的网络位置。 OK，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 Windows 10结合 MDN， 也就是 Intune 或 SCN 都可以。Win10 结合 MDN 结合 HRMS 可以做到的 Win10 EDD， 那直接是整合在 Win10 的 OS 里面。那这个其实是符合很多企业内会想要的一个自动加密的情境。大家都很希望说哦落地就加密，可是会遇到的困难就是，我如果落地加密，我就是一个 agent 一直在扫，一直加密，所以效能不好。再来，我如果今天把 Windows 7升到 Windows 8，哦，这个 agent 就坏了。好，我要再来一遍，我要再买，或是维修，或者是今天这个 application overcap 升级了，好，我这个东西就 fail 了。那我这些问题都是因为 OS 以前没有做，不处理，都要 agent 在下面，在很底层想办法做这件事情。那现在就是 OS 自己出来做。做这个 DLP， 做这个 MDN， 做这个 HRMS， 把它一起整合成 Windows 10 Enterprise Data Protection。今天就算这个加密的文件被 USB 抠出去，我要到一个没有如果在我公司管理范围的装置上面开启，你也开不了，因为这个人今天拿了这个装置不是公司的 MDN 上面没有认证过的，所以他拿不到解密的金钥。所以这就是整个 Windows 10 EDP 想要做的情境。好，所以简单 recap 一下，如果你有这些需求 ，HRMS 可以帮你达到。那当然啊，如果是倒数第二个，那个 SDK 你是要自己写啦。那如果有兴趣，可以洽微软服务团队也是没有问题。好，那可以达到，但是不要一次全部倒，我们一个倒。高阶管理人员今天只要学会怎么记这个信就好了。研发人员今天只要知道怎么样去做对外档案交换就好了，然后这些事情才会开始慢慢发酵，不要让他一次学全部的事情，因为这样等于让他变成一个小 IT， 他不需要这么会这个东西，他只要去做符合他使用情境的事情就可以。那再来，如果各位想要知道更多跟 HRMS 相关的讯息，基本上所有的资讯都在这个连结上面。然后其实这一个有一个第四个啦，第四个这个还不错，这个 email 啊是直接寄到 product 里去的，所以有时候我自己有 RM 上面的问题要去做确认，我也会直接寄到那个信箱，那就会发给 RD， 那这个是他们允许客户直接联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email 还不错，大家也可以留一下。那我想简报最后应该也会提供给各位。好，那我们最后这个议程三个 track 结束，还会有个 Q&A。那时间因为差不多，所以我就先到这里。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休息时间我会在前面。好，谢谢各位。